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四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以法为师，坚定正念，走师尊安排的正实法之路。然后是交流稿，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接下来是交流稿，正念闯出魔窟。最后带给您的是在正法修炼中升华。下面请听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以法为师，坚定正念，走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4年得法，回顾这11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过的路，自己由一个业力满身为私为我的弱不禁风的女孩，在大法的熔炼中成为一个坚定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其中融入了师尊多少心血。没有师尊的时时呵护，在过关时没有法的指导，弟子怎能走到今天。这六年与前五年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是个人修炼，一切磨难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而现在是正法时期。我现在悟到，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绝不能上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当，在正实法的同时一定要修好自己。自从推出九瓶以来，触动了共产邪灵的根，他表面上貌似疯狂的表现，想从各个方面来阻止酒瓶的传播。为了遍地开花，同修准备多建几个资料点，周边有一个地区刚刚准备好，在刚过年的那次搜查中，几个与此事有关的同修就被邪恶绑架，并且牵扯到这个地区。在邪恶的干扰下，一时间谣言四起，很多同修一时丧失了分辨能力。这些年来，因为一直保持单线联系，而且买耗材送资料不能一一和同修讲清楚，从做酒瓶开始，又同修开始怀疑我们把钱拿到了自己家里。其实虽然我们流离失所，我们非常清楚自己是来正实法的，家里给了我们一定的经济支持，我们怎会把同修做资料的钱往家里拿？我们只能为大法付出，我们怎能拿众生的命开玩笑？三年多来，我们为了走正正实法的路，不管多困难，从未向同修要过钱。2004年11前两天，上网的同修被邪恶绑架，他领着邪恶去了已经空了的以前租过的房子，幸亏师尊保护我们及时搬了家。当时很多同修劝我们离开此地，但因为本地没有与资料点联系的会上网的同修，我们不止不能离开，还要保证给大家提供每周的明慧周刊、师父的经文、真相材料、酒瓶书和光碟以及护身符等。 我们不愿让同修的心波动，不能让整体的正实法的形式受到损失。我们只能一边先从外地拿 U 盘，一边联系会上网的技术人员和想学上网的同修。当时每天吃两顿饭就不错了，基本上就是馒头咸菜，晚上12点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睡觉。这些压力一起压下来，我很为传谣言的同修遗憾。你们不只是不帮资料点分担，不给资料点发正念，还搞内耗，让旧势力看笑话。心中有一些慈悲，但有时也有一丝怨。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残余因素和共产邪灵的垂死挣扎，想钻空子，不能让他得逞。我向内找了找，纯净了自己正实法的基点，心想，我是来正实法的，不是来正实自己的。我做的一切师尊看着，众佛道神看着，我一切听师尊的。事情既然发生在我身上，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同时，更应该找自己，同时只看同修好的一面，共同铲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等破坏法的一切邪恶。我在这种纷扰中，我问自己，你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是。师尊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做好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讲清真相。走在路上，我就一遍一遍的念，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讲清真相。面对旧势力演的这一幕幕闹剧，我横下心来，有师在，有法在，有护法神在，我一定能做好。我绝不能向外找，不管多难，也不能耽误同修看周刊。我就是慈悲救度众生而来，我必须真正的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把必须做的抓紧做好后，我就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目前出现的一些学员之间的摩擦，大家要注意了，不能够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事。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我们学员之间心性上的互相摩擦，相互配合的不协调，不管这个事情大和小，我告诉大家，那肯定就是魔在钻空子。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修炼好的那部分，那完全是符合神的标准的，而表面上还在大法中修炼着。基本上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大法弟子的状态来。那么有些时候出现一些心性上的相互摩擦，也是由于认识上的或者自己心性上有执着造成的。这些事情虽小，但也容易被空间中乱七八糟不好的生命钻空子，这些方面大家要注意。经过这场邪恶的考验，什么都应该明白了。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干事心、求安逸心、争斗心、怨心、不愿听不好话的心、想指使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妒忌心、还有怕心等等很多执着心。我的慈悲心被这些东西深深地掩埋着。学法有时心不静，我就看两遍或三遍，或者背下来，尽量排斥所有的杂念。每天发完四个整点的正念后，我在其余的时间发正念时和给师尊上香时加上一念，我是李老师的弟子，我只走师尊安排的正实法修炼的路，其余的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也不要，请师尊加持，请佛道神帮助铲除破坏法的邪恶。因为租的房子有时大门响一下都十分敏感，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通过静心学法忽然悟道，我修成的一面是神的一面，光焰无限，我所到之处一切邪恶全灭，顿时去掉了我又一层的怕心。我在这个过程中去掉了自己的很多畏私畏我的私心，坚定了正念，绝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让整体受损失。同修都是一家人，比谁都亲， 修好的一面在另外的空间里，更是互相圆融、互相补充的。同修间的所谓矛盾，都是修炼过程中应该提高的因素和条件，都是暂时的假象。同时利用这件事情铲除旧势力的真正黑手和乱法烂鬼以及共产邪灵。所以只看同修好的一面，看到同修的执着，马上纯净自己，然后和同修共同学法，善意的真心为别人好的指出同修的执着，并且一块儿帮同修发正念。有不同的意见时，马上放下事，共同学法，从法中提高。旧势力的表现是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而遇事向内找，不断修掉执着，提高自己的心性，正法工作中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那不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吗？只有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走正我们的路。我逐渐的能用神圣的心态来对待我在正实大法工作中的哪怕一件小事。当我以慈悲来对待和我接触的同修，把他们真的当作他们世界中众生无限敬仰的王与主，这时哪里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呢？因为我们都在修，都在同化大法，都能向内找，都能以法为大，都有想解决问题的心。没过多长时间，大家共同建起了几个资料点，酒瓶和真相资料等都有了保证，整体已经很融洽了，彻底解体了乱法烂鬼的离间计，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要写的话很多，去执着心的体会也很多，心态纯净时，有师尊保护，出现了很多奇迹。为了证实法，一想下雨时就下，一想停就停，想找不认识的同修，心想让他在门口等着，果真在那儿，等等太多了。离法证人间的时间越来越近，更感救度众生使命之重大。我将更勇猛精进，完成历史赋予我的重任，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我是一名退休女教师，今年65岁，退休时患颈椎病、冠心病、脑动脉硬化、肝气不舒、鼻炎等多种病。1998年10月份，在家里用热水器洗澡，不慎被电击到，造成腰椎第三节压缩性骨折。旧病未好，又添新病，我整天卧床不起，晚上经常做噩梦，自己心里明白，活不了几年了。这时候，好心的朋友介绍我学了法轮功，在看转法轮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身上的病不翼而飞，腰也不疼了。那种全身轻松的感觉无法言表，我被这种神奇惊呆了，从此我下决心跟师父走，一修到底。在6年的修炼中，我深刻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性，每天静心学法，用真善忍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师父每次法会讲法，我都认真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认真阅读明慧周刊上的每一篇文章，向同修们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在修炼的路上，遇到一切矛盾向内找，我的路走得比较平稳。从1999年720以来，我2次进京证实大法，第二次被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我不断向内找自己，破除邪恶迫害，堂堂正正地回家了。自2000年上半年，我遵照师父的教诲，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众生。有时我把有针对性的资料分别送往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派出所、看守所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是安全返回，没遇到一次危险。2004年，我担任了资料传送任务，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法修炼的每一步多么艰难， 每一步都要靠正念和师父的呵护。今年四月份，邪恶对我市进行大搜捕。4月19日，我到资料点取回资料。20日中午，资料点被破坏，7、8个同修相继被抓。我把手中的资料赶快分发给同修。26日早晨，我正在家中，就听门外有急促的吵闹声。再一听，是邪恶在抓邻居同修 A。我赶紧发正念，来不及了，我从阳台上看到同修被抓走了，快速跑下楼问邻居们。他们说，别出来，等会儿回来抓某某。我知道是指同修 B, 赶快告诉同修 B, 同时通知其他同修赶快为同修们发正念。回到家，我的怕心出来了，心乱得直呕吐。我克制着，开始高密度发正念。大约5、6天，心才逐渐平静下来。心想，原资料点被破坏了，我得重新出去找资料点。这时候邻居敲门告诉我，你这几天别出门，楼道南口北口都有便衣，说是抓同修 B。 我欣喜同修 B 已搬走，但又一想，这不是堵住了我的路了吗？怎么办？我顺手拿起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其中一段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从祖大穷才是目的。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证实大法。我心里一亮，这就是我要走的路。于是我请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我周围环境一切邪恶，同时想办法要破除这种环境，冲出去。老伴儿看得紧，连门都不让开。我耐心地对他说，30多个同修等着明慧周刊和资料，我能在家偷生吗？众生不用救了吗？他骂我说，你这不是修炼，你成天找死，你是在走钢丝。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中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凭着对师父的正信，这条钢丝我要走正走稳。于是我瞅准恶人中午要回家吃饭，那几天天气特别炎热，便衣不可能中午值班。我12点发完正念，出门就坐出租车，很快联系上资料点。拿回资料后，送资料更难。有一组老年同修地点固定，接送困难不大。有2个同修在商店上班，有时趁他们中午值班时，有时在他们上下班时，地点也经常换。有一个同修值班时要等到晚上8点多，这对我这个急性子的人真是考验和磨练。特别是有一个同修住在市府院内，出入都有门卫，有时我亲自送去，大部分用电话暗语联系到某某商店。一次我打电话联系他到某商店卖鞋，他回电话问到卖鞋的地方，他这话正好被窃听电话的恶人听见了。当我拿好资料要出门时，心里有电麻的感觉，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点化我有邪恶。怎么办？电话已经通知了，不能让同修空等。我边发正念边抢先走到商店北大门，在此等候同修。不一会儿他来了，我暗示他不能到卖鞋的地方去了，换个地方把资料交接好。我告诉他此处有邪恶，你快点回去。他从北门走了，我要从南门回家。刚到门口，一眼看到离门不远处有2个恶警在车边站着，同时我认出他们就是抓同修 A 的恶警。那2个恶警也认出了我，他俩互相递个眼色。我心想，我身边有师父，谁也不配考验我。我边发正念边朝相反的方向不慌不忙地走，转了一圈坐上出租车安全回家。一进门我双手合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呵护。 那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的师父是多么的伟大。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那红色恐怖的环境中，每走一步多么艰难。正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的，你们的路啊，我想大法弟子也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我每接送一次资料，简直就是在走钢丝。这样的环境大约持续了一个月，邪恶散了，环境宽松了，我的思想开始有点松懈，磨难马上又来了。那是8月5日晚饭前，我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说，有人举报我传送资料，公安今天晚上要抄家。这突如其来的电话，我忘了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把家里的书和资料都疏散好了。这时候儿子也回来了，手里拿一个编织袋，没好气的到处乱翻。一会儿儿子的手机又响了，只听对方说，快点，公安马上去了。我当时心想难中不乱，却忘了师父的像还在墙上挂着。儿子气哼哼地把师父的像拽下来就往袋里装，我当时急了，师父的像你不能拿走，我就抢，他就夺，我猛地打了他两巴掌，把师父的像夺回来。我一生这是第二次打孩子。儿子走后，我关上门，心里很平静，没有害怕的感觉。老伴也说不害怕，我心想是邪恶在咋呼。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邪恶真的来了，原来是女儿回来了，让我到她家住几天。我不想去，但女儿执意要我去，也只好答应了。去女儿家我一夜没合眼，除了整点发正念外，我认真反思自己修炼的不足。第一，我第一念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有意无意地配合了他。第二，我敬师不够，我应该首先想到保护师父的法相，儿子抢师父的相是由我引起的。第三，没修出宽容慈悲的心，耐心不够，至今亲人没明白真相，关键时暴露自己的魔性。第四，环境稍有宽松，产生了欢喜心、显示心，表现在和同修切磋时，有时居高临下、指手画脚、沾沾自喜等等常人心，才把魔招来了。同时对自己走的路正不正也认真反思，认为自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救度众生和正实法中修正自己，大方向没错，就是做得不够。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三天后回家了。回家后把师父最近讲法又看了一遍。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讲法中，师父说，大法弟子走到今天这一步，从上到下无不佩服了，连邪恶都胆寒，都害怕。目前那些邪恶基本上是没有理智的，在按照先天旧势力安排的因素被利用着做干扰正法的事。有些邪恶生命一到大法弟子附近撒腿就跑，有的是在吓得发抖又信心不足地干着坏事。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师父的话给了我勇气，我又努力地做着三件事。一周后，儿子又回家说，公安、国宝大队的两个恶人去找他谈话，让他回家动员我去洗脑班。我老伴儿言辞拒绝，我想趁此机会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拔腿就走。当时我也没在意。第二周的一个中午，教委打来电话，让我老伴儿去一趟。老伴儿回来说，教委让我回来劝你去洗脑班。我想邪恶这是穷途末路了，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不一会儿教委又来电话了，老伴儿接的电话，就听电话里问，你回家动员的怎么样了？老伴儿没怎么理他，把电话扣上。这时我才意识到邪恶这么急，自己一定有什么心没放下。我开始静下心认真找了三天， 忽然找到一颗不易察觉的心。我在讲真相中，在寻求怎样做才能没有磨难。当我把这颗求没有磨难的这颗不纯净的私心找出来并去掉了，教委再也没来电话。我深刻体会到了了却人心恶自败，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今后我要按照师父的教诲，越最后越精进，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稳步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正念闯出魔窟。2003年5月19日，我和几个同修到我娘家去发资料讲真相，由于执着心很多，被当地的大队支书举报，恶警就每户去搜资料。到晚上8点左右，七八个恶警闯入我家中，就非法抄家，叫我去公安局问几句话。我说，我为什么听你们的安排？我不会去的。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孩子也还小。我丈夫被你们哄骗去劳教2年，还没有回来，我要照管孩子。随后，七八个恶警连推带拖地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的3楼上。他们把我送进看守所，到看守所门口时，我对几个恶警说，你们这样的卑鄙无耻，我丈夫修炼法轮功被你们非法判下去还没有回来，你们又把我强行送进了看守所。我三个孩子还小，孩子不出事则罢，如果出事，那你们的罪业是无法还的。几个恶警没说话就走了。在看守所，我每天坚持给犯人们讲真相，发正念，想起师父的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以及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的法。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于是每次叫我去训话，我说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恶警把我的衣裤全脱光，又打针输液灌食等，我坚持绝食抵制，结果他们没有得逞，又叫我把一切有关法轮功的资料全都说出。我说你们去抄我家时有没有什么，叫我怎么说，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抵制9天不吃不喝，最后他们没办法把我放了，我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6月16日，我丈夫被释放回家，第3天即18日早晨7点左右，公安恶警又到我家中骗我进了公安局，说问你几句话。我就同他们一起到公安局一科，他们就说你们已经被定了3年劳教。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做个好人，你们凭什么定我3年劳教？3个小时都不行。以国安大队长黄某为首的说，你们做好人为什么去发资料？我说发资料是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为了世人得救，有什么错？恶警说事到如今还执迷不悟，这回让你慢慢去练。我说我是要练的，兼修到底。当天他们气急败坏地把我送去贵州女子劳教所，在车上我一路发正念，到劳教所一下车就叫我去体检。当时我动了真念，让你们的任何目的都达不到，结果血压升高，体温升高，量出的血压180，高烧40多度。劳教所的干警说体检不合格，又是 SARS 期间，我们不敢收，把人带回去。这样我又被带回当地拘留所， 当时我就悟到，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把我从魔窟中救回来了，我一定要把住这次机会，用正念抵制闯关。后来我绝食五天，堂堂正正地回家。在2004年6月4日早晨6点钟，我们夫妻正在卧室打坐，突然就有人来敲门。我俩孩子正起来去读书，问是哪个，就去开门。几个恶警冲进来，以国安大队长黄某为首，问你爸爸妈妈呢？孩子说在家。当时我听到情况不对，在心里发正念，一边叫我丈夫把磁带收起放好，我就倒在床上睡觉。恶警冲到卧室，叫我跟他们到公安局去一趟，有一点事儿问。我就说，你们公安专门迫害好人，特别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没有拿到什么证据就判刑、劳教、拘留、罚款，我家被你们迫害的还不够吗？我是不会去的，有什么事儿就当着世人讲，有什么见不得天的。以黄某为首的恶警说，去年定你们3年劳教，今天要把你送下去。我说，我又没犯什么法，我只是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是做好人，凭什么定我3年？我是不会去的。几个打手恶警就强行抬脚拉手，就把我从床上拖出大门。于是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人好，恶警迫害一个练法轮功的好人，请世人看一看谁是好人谁是恶人，请世人看一看。随后我两个小孩也哭喊法轮大法好，一边跑去护我。当时我丈夫也出来高喊，邪恶之徒恶警在抓修炼法轮大法修真善人的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恶警连小孩都不放过，还打还踢，请你们世人来看一看，难道做好人还有错吗？真是人心无善念，烂鬼猖狂。随后就有很多世人说，你们看这些公安就像豺狼一样，一大早就跑来抓人。说句心里话，人家练法轮功关你们什么事儿？几年来人家又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对任何人都好，我们看人家才是真的好人，你们还抓打，真是不讲理。有几个恶警听到后就把手放松，以黄某为首的几个恶警抬脚拉手，顺着石子路下把我拖走。当时我脑中就想起师父的经文，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以及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一下我就把所有的情抛开，就在心里发正念，请师父帮助加持。不到几秒钟，我就感到全身一点都动不了，全身软绵绵的，恶警抬也抬不动。我听恶警讲话说是装的，突然有一个常人说，你看你们把人都拖死了还要拖，我们看见的，我们做证人，谁都走不了。当时我就悟到，是师父借用常人的嘴来说，把我救了下来。国安大队长黄某赶紧摸我的鼻子有没有气儿，当时也把他镇住了。同时我丈夫马上到师父佛像前核实，发正念，一定要把邪恶镇住，不准他们把人带走。于是他就拿起瓷盆当作鼓，一边敲一边讲真相。当时有很多的学生和过路人邻居看到这种情景，有的流着眼泪，有的常人骂恶警，你们放着坏人不管，专迫害法轮功，真是太坏。于是我丈夫就把这几年来恶警迫害法轮功和迫害我一家的经过讲给了世人听，让世人明白。最后恶警们达不到目的，连铁青着气急败坏地走了。我马上苏醒过来了，孩子把我扶回家。通过这些，我更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要更加努力去做好3件事，不能有任何交换条件。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要我们多学法，多看书，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在关键时刻，第一要想起师父，一定正念要强，放下一切人心的执着。 我一家这几年来多次遭到恶警的迫害骚扰，丈夫找不到合适的铺面理发，生活成问题。结果是一个同修教我做小菜生意。2005年7月7日这一天到市场去出货，顺便带几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回家来看。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件都没有做好，结果邪恶钻了空子，恶人举报，恶警就在客车上等到了我。到车站时，恶警就抢我带的资料，随后他就打110叫来几个打手恶警，把我强行从车上拖了下来。当时围观的世人非常多，于是我就喊：恶警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世人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谎言，不要相信恶警讲的话，他们是毒害世人的，只要你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给你们保平安。之后几个恶警就强行把我拖上了警车，到了公安一科问讯中，我一点都不配合恶警的迫害，他们连吵带打，当天就非法的把我刑事拘留了，送到看守所。在号室里，恶警对我又骂又打，我只是默默的去背师父的经文，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因为我太执着我孩子和丈夫的生活，就这么一颗不好的心，所以恶警就对我这么凶。当把心放下时，邪恶就自灭，人也就不那么凶了。第三天地区来人说，你把拿资料的人讲出来，我们就马上放你回家。我当时想到师父在大曝光中说，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走我们师父安排的路，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他们什么也没问到，又把我送进号室。后来我正念抵制邪恶，绝食七天。到14日中午，他们把我从看守所叫出来，说是放我回家，结果把我送去女子劳教所，连家属都不通知。在车上我一直正念不停。到女子劳教所，女所干警说，你们开的手续不合格，重新开，明天再来。第二天清晨又把我送去女子劳教所，结果去开手续时还是不行，他们都达不到迫害我的目的，最后只有把我放回家。我再次感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再次把我从魔窟中救回来。我要力所能及地做好三件事，兼修大法到底。我文化太低，实在是不会写，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最后带给您的是在正法修炼中升华。
我是2000年7月份得法的弟子，刚刚得法的时候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同时也遗憾和后悔自己得法太晚了。自己努力学法的同时也和同修切磋，当时我弟的同修已经在做着证实法讲真相的事。有老学员问我说，你敢发真相资料和传单吗？我说敢，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有法，老学员能做到的我也能。由开始的几张到后来几十张，转眼间到了2001年天安门自焚伟案过后，在同修的帮助与鼓励下，于2001年下半年去北京。临行前，邻村的同修说，你去北京把书和资料都拿过来，万一有事的话，这么多书多可惜。我心里想着没事，拿与不拿都没事，我有师父有法在。我坐车去车站时，刚上车，车上乘警在查身份证，我前面两个女子递上身份证，那位乘警好像没有看到我。买票后坐下发正念，听司机和乘客讲，北京现在可严了，外国30多个练法轮功的在北京被抓了，是凡进京的车辆人员都受到盘查，查身份证。 当时我有些晕车，趴在前座靠背上，上来一个警察，我当时心一动，转念又想，管他呢，继续趴着。这时警察朝我肩上一拍，我抬起头，他说没事儿，你睡吧。上车时我想中午到北京就好了，结果半路阻车，快到北京时又起了雾，12点左右到京了，在广场找栏杆挂条幅，在天门东边挂上条幅，下午6点回到了家中。回来后仔细想想，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就是有这一颗正识法的心，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分清自己，在过关时就能守住心性。在与同修交流时，同修也提醒自己怀大志而居小节，这忍呢，自己很难做到，遇事自己总爱发脾气，生气过后又后悔的不行，觉得没有做到忍，也没做到善心与慈悲。同时我也想与有家庭磨难的同修切磋。在2003年 SARS 时期，村里有一位姑娘来到家里，我便对她讲真相，她也明白。等人家走后，我儿子便大闹起来，说你自己在家学好了，别人来家你还讲，你要被抓起来，我连书都念不成了。儿子在上初中，我急忙对他说，没事儿，我们做的都是好事啊。他当时哭着说，你要是真的被抓了，我也就不活了。我对着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我当时不明白他怎么了，平时既认同大法也明白真相，为什么呢？我开始清除他背后操纵的一切邪恶，于是立掌发正念。第二天儿子对我讲，妈，你对人讲真相时应该用心讲，当初学法时别人怎么对你讲的，你也那样对别人讲啊。我顿时清醒了，原来并不是孩子怎样，就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干扰操控。再有，我认识的同修住很远，我邻村有一位同修，可这位同修来找我时我又不愿理他，原因是他不理智，他曾找我2次，我还是不愿理他。在2005年5月的一天，由于自己没守住心性，学法少，与同修切磋的机会不多，一次发脾气时下台阶时一下摔倒了，腿摔坏了，过后赶忙找自己错在哪里，平时自己遇事很难向内找自己，总是看别人不顺眼，整个与法背道而行，有意无意承认了就是你的安排。这时这位同修又找到了我，我便与他一起学法切磋。由于我腿没好，他便去发资料，通过与他交流，我也发现了他的闪光之处，他克服了家庭中的重重压力，自己省下钱做资料，由于着急讲真相，有时很偏激，我看到也给他指出来，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两个一起学法，有时一起去做真相资料。有一次在一个问题上我俩发生了矛盾，刚开始两个人都在向外找，看别人而没有看自己，过一段时间等心态平静下来，用法对照，发现我们都错了，修炼人不是常人，怎么能看别人而不修自己呢？最后我们真诚交流心声，和好如初，执着心放下了，好像心上的一块石头没有了，自己也修炼了好几年了，好像现在才学会向内找自己了。记得刚得法时，做什么都向老学员看齐，口里总在讲我是大法弟子如何如何，最近这两年不再那样讲了，而是用法对照，看自己够不够大法弟子，大法学员的标准呢，同时也看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在写这篇心得体会时很吃力，怕自己文化低写不好，在同修鼓励下写出来了。在此我真心的感谢过去和现在帮助过我的同修们，向慈悲苦度我们的伟大慈悲的师父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